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且丰盛的慈爱与诚实。我们谢谢主，因你的爱子为我们被杀。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他实在是可称颂的被杀的羔羊。但愿我们众人今天都听你爱子的话，也愿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你深深的吸引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是快跑来跟随你。但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愿主你赐我们平安跟喜乐，似乎一下这段的时间赐给我们受教的心。主，我们愿意听你的话，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可以听得到吗？好像没声音，没电哈。那我用这个。这样可以吗？是最好把它放在上面看。这已经对上了。好，那我就对着这个讲。好，这样可以，好。谢谢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继续要来思想诗篇126篇上行之诗。那么诗篇126篇呢是上行之诗的第几篇呢？第七篇。那这是等于是第二个层次。我们讲过上行之诗总共分作三个层次，每个层次有五篇。那江守道弟兄把它分作三个层次，一个是光照，一个是洗净啊，那还有一个是什么联合。那我们在这个第二层次已经讲了一篇，那今天是进入第二篇哈，第二层次的第二篇。那大家还不记得上次讲的是诗篇125篇，讲到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哦，谢谢。哎呀，太好了，这样比较自然。
倚靠耶和华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而且又讲到说恶人的杖不会常常停留在义人的份上。那诗篇呢要叫我们做诗篇的作者盼望我们成为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叫耶和华他自己的同在跟保护四围环绕我们，就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是这样的坚固永不动摇。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他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他不太容易去动血气的，因为他知道恶人的前世他的欺压不会永久的停在这个地方，并且呢他祈求神真是来赏善罚恶，好叫整个教会或神的国度呢有真正的平安。这是上次我们所提到的。那今天我们思想诗篇126篇呢，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更深一层的工作。那这里一篇总共分作两个部分，今天讲到是四而又得的喜乐。那这个喜乐呢分两部分，总共六节经节，前面的三节是一部分讲到被掳归回的喜乐，后面是讲到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的喜乐。那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先读第一，我们再一次的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好，我们就先读三节哈。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 做梦的人，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色列人，竟然有一天能够被释放回到锡安，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很难想象一件事情，好像是做梦了一样，觉得怎么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好像做梦的人啊，这是太大一个恩典。那这个根据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发生在，我想先把一个背景先各位我们先看一看那个背景，写这篇诗篇的背景。这个写诗篇的作者很可能是处在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得以归回到锡安这样被掳的人当中的人写的。那我们知道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到锡安大概可以分作三个梯次啊。第一个梯次是由文士以斯拉带领一批人首先一批从巴比伦回到了锡安耶路撒冷，第二批呢就是省长尼希米，他也带了一批人他是九镇，对不起，他是九镇九镇尼希米，然后第三批呢才是省长所罗巴伯，所以又带了一批，所以前后大概三批。那有人在猜想这个诗篇很可能是以斯拉当时率领的这些以色列人中间可能有一位先知所写的诗篇背景是这样。那当时呢根据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记载是波斯王古列延年的时候，那耶和华为了应验他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他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叫他下诏通告全国的人民。他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在你们中间还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他说只有他是神，愿神与他同在，就是愿意回去的愿神与他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聚居什么地方呢，一定要用你的金银财物跟你的牲畜来帮助他，而且呢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的献上礼物。这个是波斯王古列登基以后他所下的诏书，那对以色列人来讲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根本想都想不到这样的事情会临到他们。弟兄姐妹，原来是犹大人他们离弃的神，不听上帝的话，去敬拜朱巴利，拜偶像，行邪淫，又流血，惹动神的愤怒，所以神把他们掳去了巴比伦。他们被掳去巴比伦就做了奴仆，来服侍那些外邦人，服侍那些亚当偶像，这是他们可以说罪有应得的。可是今天神却怜悯了他们，把他们从巴比伦释放，让他们再一次能够回到锡安，还很自由的敬拜神，那这是太大的恩典了，这完全是他们不配得的恩典，所以他们欢喜快乐，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我相信那时候犹大人可能在巴比伦的街上呢，又叫又跳又笑的。那么所有被掳到巴比伦去定居这些外邦人就看见了，然后说实在是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很难想象也很难体会一个成了亡国奴之后，然后突然又被得到释放的那种的喜乐。那用世界上如果说想一个例子，我想到一个例子可能接近一点比如说那些人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关在监牢里面了。那么有一天突然总统下了一个大赦的命令，让他突然可以得到出监牢。那这样的喜乐有一点点像这个被掳归回的喜乐，本来他拥有的这些自由福气，今天呢失去以后呢突然再一次的能够得回来。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失而又得的这个经历你失去了什么然后突然又得到了。那譬如说你生病你失去身体的健康，那么后来神医治了你，借着医生或医药也好，或是神奇妙的手医治了你，让你身体得到了痊愈这是一个失去的又得到了，这是非常的喜乐的事情。 还有的弟兄或者姐妹突然失去了工作，今天这个事情好像蛮普遍的，谁也能想不到有这种事情会发生。你失去了工作一阵子，然后后来呢，神又让你有机会重新找到工作的机会，那就失去了工作又得到了一个工作的机会，你已经很高兴了。也许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工作，突然生施恩给你，让你找到工作，这也是失而复得的喜乐。那或者比较普通的话，有没有时候你失去了你的钱包，你的信用卡或者是你的钥匙找不到，也很焦急了，那后来突然有人找到就拿来还你，捡到拿来还你，失而又得，才高兴，很高兴的事情。有人婚姻有了问题，或者是感情上面有了破裂，那后来呢破镜重圆，和好如初，上帝给他们这个彼此能够悔改和好，那这也是失而复得的一种喜乐，那这都是非常让人喜乐的事情。但是呢，跟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归回这个喜乐好像还不太像。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属灵的被掳然后得以归回到神的面前，这样的经历好像那个浪子一样，有这样，有没有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也许过去因着我们自己肉体眼目的情欲啊，神就让我们失败，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我们还是照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神就让你被罪恶掳去了，就好像浪子一样，在远方离神很远，就在那里任意放荡。可当一个人在最终的时候，只要他是神的子民，他会知道这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但是他当初就选择要爱世界，或是放纵肉体的情欲，上帝就让他被这些情欲给掳去了。结果呢，他发现有一天他失去了自由，他觉得不对，他想悔改，他祷告，他流泪，可是发现了这个罪恶的捆绑是这么厉害，他想挣脱都挣脱不了，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捆绑，他流泪。然后呢有一阵子好像好了，可是啊不知不觉他禁不住又去换了，又认罪啊，好像又回到神面前，但是呢他发现他身上有一个捆绑，这个情欲发动的时候他就实在没办法，他就被掳去了，又跌倒了。那这样的情况底下，他没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能够来上帝面前来亲近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他觉得自己离神很远，他甚至恨恶自己，流眼泪，在挣扎的里面，在黑暗的里面，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儿女，可是呢他活的却是一个属灵被掳的光景，这是个属灵的被掳。那连使徒保罗他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也有的。他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说，但我觉得肢体中有个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护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怎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他真是有个挣扎，但是那个挣扎实在没办法挣脱他身上那个犯罪的律，知道不对，但是还是去做，成了罪恶的奴仆，这是个被掳的光景。但是感谢神，接下来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就在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突然有一天我们经历圣灵大能的充满跟释放，我们可以脱离我们身上那个肉体情欲的捆绑，捆锁都解脱了，哈利路亚，这个就是被掳归回的一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个很自由，享受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圣灵里面的自由，基督里头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从此不在罪恶情欲的捆绑之下。那么这个从被掳之地得以归回到锡安，自由侍奉神，享受神，敬拜神，这样一个经历，就是从被掳之地得以归回的喜乐。那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有这样的经历，感谢神啊，感谢神。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有一些这样的经历。那么第三节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请注意，这个大事是耶和华亲自来为他们成全的，乃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他们得以脱离 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到了锡安，这不是出于人的手，而是上帝的手亲自为他们成全的，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我不知道我们一生当中有哪些事情你说上帝实在为我行了奇妙的事情，这真是出于神的手，连外邦人都看见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这是一件的神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那么以色列人犯罪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上帝还要眷顾这些离弃他去拜偶像犯罪的人呢？为什么上帝还要眷顾他们，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得以归回呢？为什么？乃是因为我们的神慈爱永远长存，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曾经跟他们立了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人纵然失信，神人是可信的。虽然他的儿女背离他离开他，就像浪子一样到远方去任意的放荡，但是父亲的心还是盼望他们能够回来，这是神的慈爱。所以神就在他们身上做了这件奇事。那个时候你注意到波斯王古列他下了诏书，让以色列能够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只有以色列人有这样的特权。他下了诏书里面并没有被没有包括其他被掳到巴比伦其他国家的人，那些被掳去到巴比伦其他国家一样是受了审判，被掳到巴比伦，可是他们没有机会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园，只有犹太人他们蒙了神的恩典，因为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所以在波斯王古列下的诏书里面特别提到说只有他是真神，那是因为他是真神这个事情可能发生，而且上帝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命定，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你看这个为什么古列王下诏书让他们回去耶路撒冷，为了什么？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重建圣殿，重建圣殿，让他们恢复对这位独一真神的一个敬拜，这是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旨意。不错，因着他们自己的罪孽不顺服背逆神，以至于仇敌可以欺压他们破坏他们，甚至把他们掳去到远方去，让他们不得再于可以敬拜神侍奉神，但是神仍然是眷顾着他们，神仍然把他们恢复过来，让他们能够回到圣地，在锡安来重建圣殿，来敬拜他。这是上帝的心意，没有人能够拦阻。虽然我们会失败，虽然我们会软弱，以至于仇敌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把我们掳掠或者破坏，让我们失去了许多的福分，让我们觉得很痛苦，甚至觉得离神很远，我们也觉得不配侍奉神，但是神是我们的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仍然要把我们恢复过来。不管我们堕落到怎样的地步，我们是他的子民，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他，神会行做大事，让我们从苦境转回，从被掳的巴比伦能够回到了锡安，重新来建造耶路撒冷，重新来建造圣殿，重新我们来可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来享受他。那这是上帝的心意，神要成全这样的事情。这是被掳归回的喜乐，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继续再看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第四到第六。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互流。继续。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滚回来。好，那这一部分呢是讲到第二部分，讲到被掳归回之后，那么神摆在他们面前有另外一种的喜乐，就是什么？就是流泪撒种必要欢呼收割的这种的喜乐。那么一开始的时候第四节是 其实是一个祷告。第四节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得以归回。那么你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的奇怪？因为在前面也讲说，耶和华是什么？第一节怎么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既然耶和华神已经把他们带回了锡安，这里为什么又向神说，神啊，求你什么，使那些被掳的得以归回？你们想过呢？弟兄姊妹们想过，为什么已经被掳归回，还要为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来祷告？原因是这样，虽然他们已经蒙恩典，从被掳之地归回了锡安，但是还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仍然待在巴比伦，在那个偶像的世界的里面。所以被掳归回这件事情，在神子当中，这个完还没有满，心意是叫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归回锡安，重建圣殿来敬拜他。但是今天只有一批人，就是前面讲这些好像做梦的，我相信是第一批人，还有很多人是在这种被掳的光景的里面。所以呢，他向神有这样一个呼求。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经历圣灵的释放，我们得到自由，我们从被掳之地得以自由，我们现在可以很自由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要想到还有一些人是在捆绑的当中，在黑暗的里面，还有一些人是没得救的，是我们弟兄跟姐妹，只是他们还没有出现，我们要为这些人来祷告。我们蒙恩以后，我们要为那些还没有蒙恩典的，我们向主来祷告。那王已经下了诏书了，是吧？王说你们凡是做了他子民都可以回去了，王已经下了诏书，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可是呢，有些弟兄姊妹竟然还在这个被掳的光景的当中啊。这些脱离巴比伦回到锡安人是非常有自由的，已经完全脱离了仇敌的辖制跟捆绑。那弟兄姐妹，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是否有任何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辖制或罪恶的捆绑在我们身上？这是不应当有的情形，不正常的光景。我们是应该有自由的人，已经从被掳之地可以归回的人。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人，我奉耶稣名，愿圣灵膏油释放你，得到神儿女的自由，完全的自由释放，不再有这些罪恶的捆绑。因为主耶稣来了，就是叫被掳得释放，受压是要得自由，而且瞎眼可以看见，这是主耶稣做的。主耶稣今天也要在我们中间做一切释放自由的工作。神的儿女应该有自由，自由在上帝面前来侍奉他，不需要再被仇敌所捆绑跟辖制。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仍然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罪恶的里面，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呼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而且说什么，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什么地方是南地呢？南地是犹大地的南边哈。啊，解经要不同的解释。那么南地根据希伯来文的话是 Negev， 那个意思就是干燥的意思，很干的时候。那犹大的南地什么时候才有河水可以流呢？他们有时候在春天的时候就下了雨，一下雨之后呢，这溪水的流就能够涌流了，河水就能够涌流出来了，那来灌溉那个地方。他们很需要天上的雨降下来。所以这个作者向神一个祷告说，我们求主你使被掳人得以归回，就像南地那个水这样涌流一样，巴不得那些被掳的人回到神的家中，就像涌流进来回到神的家中一样。那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呢？只有天上降雨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的河水才能够互流。所以我们要求神把圣灵的恩雨降在我们中间，神的恩雨甘霖要降在我们中间，必须要有圣灵的大能。这样的话，当河水互流的时候，你就看见有许多被黑暗势力所捆绑的人，许多还在迷在世界里面，这些人 弟兄姐妹就能够被释放出来，他们就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来爱神，来侍奉神。所以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但愿主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这样复流。愿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复兴。阿们。那么第五节第六节怎么说？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当时啊，跟着以斯拉回到了锡安，来到了耶路撒冷的人不错，一方面他是非常的喜乐，因为这是被掳得以归回的喜乐，欢喜快乐，欢呼 喜笑啊，很高兴，一方面是这样的喜乐，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面临的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任务，非常艰巨的，因为他们所面临的，他们必须要一方面要应付四周围的仇敌，一方面要把耶路撒冷会需要整顿，重新要开始建造那个城墙，而且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建造神的圣殿。那这就是非常的坚固的任务在里面，这不是那么容易。当一个基督徒被神恢复过来，他要走主的道路，愿意侍奉神的时候，其实前面有很多很多的艰难。不错，心里很喜乐，上帝释放我们，充满我们，神这样为我们行了大事，但是我们面临前面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要这样的心理的准备，这是不容易的。那么还加上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情，很基本的事情，这些人必须为了他们的生活，为了他们的粮食，他们必须出去什么撒种。撒种的时候开始要垦荒啊，那时候是非常辛苦的，让人流汗的，有甚至要流泪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艰难，刚刚被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非常的艰难，生活也非常的困难。那今天事情很一样，我们今天经济萧条，刚刚有人祷告，我们真是艰难的时间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必须要出去撒种，所以有时候他们必须要忍着吃不饱，把一部分非常宝贵的五谷，这些种子呢要撒出去。这样的把这个宝贵的种子还要撒出去的时候，真是叫他们心里感觉到疼痛，他们有时候真是会流泪的。弟兄姊妹，其实啊，这个撒种啊，还不只是说五谷的一个撒种，这个是你为主的摆上，你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金钱，付出你的才干，付出你的精力，你把一切为主摆上，这其实就是一种的撒种。那么撒种呢，是要花代价的，撒种呢，有时候是要流眼泪的。你为教会摆上的时候，真是会有时候会叫你掉眼泪的。连使徒保罗他在写书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我写信给你们要让你们知道我何等格外的疼爱你们。当一个人爱，我不知道父母亲们为儿女掉过眼泪，你爱你的儿女，当他受苦的时候你会为他掉眼泪，当他走差的时候你会为他掉眼泪。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这样的父母亲，儿女离开了神，他为他掉眼泪哭泣，在上帝面前来祷告。你知道圣奥古斯丁这位伟人，他之所以悔改，是因为他的父亲在背后多年在上帝面前为他多多的流泪，迫切的祷告。所以你看流泪撒种，但是后面欢呼收割，他的儿子归回向神，被神大用的时候，这是大大的收成啊！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我再讲一个见证哈。前不久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哈，从在中国大陆，她去中国大陆少数民族中间的宣教工程，她回来。回来跟我们有点交通，在祷告会的里面，这个姐妹就跟我们分享啊，在那里实在是相当的困难， 你想想看，一个年轻的姐妹，年轻貌美的姐妹，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非常的孤单，当初去的时候连一个同工都没有。他学习他们的语言，重新开始学习语言，他文化不一样，生活有很多不方便，沟通有许多的问题，真是难过。那他跟我们分享，当然他也讲到他那些意象，神使用他。那我们牧师啊，就觉得很同情他，就说像这样一个年轻的姐妹，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本来在世上有许多的机会，他放弃了，然后到一个那么偏僻的少数民族的边疆里面，在一个偏僻的乡村的里面埋在那里，而且他面临这么大的难处。说着说着，我们这姐妹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稍微听过她的遭遇的人就知道，她受到许多的委屈，许多的困难，许多的缺乏，很多的这个难处在里面，很多的心酸了。那么他现在呢，又回去了，跟我们交通完了以后，又回去那个偏僻的一个福音工厂，在那里继续撒种。有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这样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到这样偏僻的地方来为主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她真是把她自己在世界上的前途，她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婚姻完全的埋葬了，等于是断送。他这个人真是一个流泪撒种的人，我们相信神有一天要让他欢呼收割。这条路是不好走的，撒种的路是不好走，你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道路真是很艰难的。那么当初被掳归回来到西安以色列人，他们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们为了重建圣殿，他们要摆上很多的代价，这些所有的努力呢，都是为主来撒种，而且是属灵的种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非常的忙碌，辛苦不辛苦啊？上班人辛苦不辛苦？真辛苦，对不对？没工作是容易的，然后我们这么辛苦，这么有人说为谁辛苦为谁劳，每天就是忙忙碌碌。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撒种。你在撒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投资。神要借着在你在工作的场所，神要借着你的见证来感动人。所以不要轻看，那虽然很辛苦，这是一种撒种。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撒种，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但到底我们是为生命做出怎么样的投资呢？我们是撒出什么样的种子呢？我们是撒出什么样的种子呢？加拉太书他警告我们了，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除了工作以外，还有很多的时间，弟兄姊妹，你在家里的时候，你继续在撒种的，你知道吗？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放在什么样的事上？我们做什么样的投资？我们怎么来撒种？我们是顺着圣灵来活呢，还是顺着我们自己的情欲，在那种被掳的光景的里面来完全的浪费？那求神是在光照我们。第六节说，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英文圣经说 Those who go out weeping carrying seed to sow will return with songs of joy, carrying sheaves with them. 真是好啊。英文圣经说，那个流的眼泪啊，带种子出去撒的人，他们啊，要唱着欢乐的歌，而且那个 songs 是复数的，会唱着喜乐的歌，而且带着禾捆回来。啊，真是好啊。啊，这里啊。所以说，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必要，你注意这两个字，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必要就是一定的，百分之百的，上帝的保证啊。我们做主工呢，一定的，必要的，会有收成，也是百分之百的，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我们一定会得到酬报的。 所以你看在世界上我们花钱投资做生意的话，你还不见得能够回收一些利益，甚至有可能怎么样血本无归，完全的就损失。但是我们把自己的种子撒在主的事工上面，撒在主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一定一定有收成的。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能够带禾捆回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哈办布道会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唐崇荣来的时候，哇，那真是花上很大的力量，人力物力精力，我们辛辛苦苦的，弟兄姊妹，那都是撒种啊。那布道会的时候，你出去布道，你传讲神的话也是撒种，那大家有份的都是在撒种。当你看到说圣灵打大大的做工，感动这些慕道友，有的甚至就流眼泪，他们受感动，他们后来呼召了，所以就站起来走到前面去，走到祭坛里，就前面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哎呀，我们这些同工看到你，知道我们的什么感觉啊？欢喜快乐，哇，好像丰收五谷一样，太高兴了。那个得到灵魂归主的那个喜乐，真是没办法讲的。我们真是要叫啊，真是要唱啊，好像真是喜乐，天上使者都一同欢乐啊。你知道我们看到那个被掳归回人回来的时候，哎，真是欢欢喜喜，非常的快乐。那个爸爸看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心里真是高兴啊，过去就用手抱着他，跟他亲吻，连连的亲他，是不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慕道友在布道会的时候信主，或是你个人跟他谈到他信主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是那样的欢乐吗？那是撒种以后得到什么收割的喜乐。有一次主耶稣也是让他的门徒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喜乐，在撒玛利亚那一次就是这样，他说你们，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的。接着主耶稣说，收割人的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这个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他说啊，我叫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哎呀，有时候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欢欢喜喜，你不知道背后人家花上多少的功夫啊，在他身上啊，劝他跟他做朋友，让他尝到上帝的爱，很多人带他，你知道，所以很多人劳苦，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收割那个没有劳苦的。但是我们从这句话看见了，可见收割之前一定要有人先在那里什么撒种，劳苦撒种。那么就请问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为主撒种的人？我们有没有为主撒了种呢？有没有撒种？我们每天都在撒，那撒的是什么样的种子？你说有，我在撒。你撒的就是我想赚钱，那个种子恐怕就是受败坏啊。在永恒的里面是不是有那样的价值？是求主帮助我们做这个聪明人啊，投资的对，撒的种要对，为主来撒种。今天主给你每个人，我相信每个人身上神都给我们有种子。神给你种子也许是金钱，神让你赚了很多钱。神也许给你的种子就是时间，已经这个退休了。你有的是时间。我看有时候在车上开车啊，那车子开得很慢，就在你前面。那一看，后来我真是没办法再绕过他。你看，就是个老年人，他根本不懂care。他有的是时间，他慢慢开啊，干嘛那么赶干什么？我看到有一个人，他退休以后，他这个游泳池旁边有一个时钟，那个时钟上面一点、两点、三点啊，后来没有了，写 Who cares？ 他有的是时间呢。哎呀，感谢神，有人提早退休，神给你有的是时间啊。那你的时间就是一个种子，神也许给你有才干，你非常的聪明，有行政的能力，各方面神给你，神给你也许有精力啊，今天也需要有一些体力啊。太皇帝用什么也需要体力的，上帝给你许多的种子，上帝恩待了你。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撒这些种子？ 你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有时间，我现在也没有力量，哎，那我告诉你还有一种可以杀的种子。什么种子？祷告。你知道到上帝面前寻求神祷告本身就是一个杀种，一种祷告，祷告本身就是一种种子。你种下去以后，你在上帝的面前，在内室里面，你向神祷告，那众圣徒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呢，好像金香炉的祷告，当它倒下来的时候，就雷锋地震，那产生的力量说多大。每一次属灵的大复兴的背后，都有一批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迫切向神来祷告。我们要求神给美国有复兴，你知道已经有一批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甚至早上五点多就起来祷告，摆上祷告的代价，在上帝面前流眼泪。弟兄姊妹，你家里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你的父母亲，你的儿女，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亲戚里面有一些人还没信耶稣，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在上帝面前迫切祷告，甚至为他们掉过眼泪？这样的眼泪上帝不轻看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上帝要把你的眼泪用皮带装起来。我们求圣灵感动我们，对我们的亲戚朋友有爱，在上帝的面前为他们迫切的来祷告。你愿不愿意做这种撒种的人？撒种都是暗地里面的，看不见的，你撒下去别人看不到的。你说我也不太会祷告，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祷告一下就几分钟看一下，我不知道是怎么祷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自己，你总有你自己吧，你什么都没有，你总有你自己吧。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像种子一样撒出去，像主耶稣他自己一样，他把自己献上，他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天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相信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都有他的用处。你什么也没有，你也不会祷告说好主，我把自己献给你，献在祭坛上面，让主你来使用。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愿不愿意把自己这个人献在神的手中，让他的旨意成就，你把自己像种子一样投下去，你肯不肯呢？今天是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流泪出去撒种的时候，有许多的荒地是要开垦的，有些地方还没有教会，有的地方是需要收割的时候了，有没有去收割呢？有一些地方呢是被仇敌破坏的工程，我们需要去恢复，有许多的工可以做。主耶稣说啊，要做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怎么少。所以我们还有个心理准备，你要作为为主撒种的人，你必须知道你是可能是会一个孤单的人，不是每个人像你一样为主大欢热心的，还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在巴比伦的世界里面享受安逸，他们没看见，但是你看见了，这就是你少数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甚至保罗他也发出这样感叹，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是不是这样？许多基督徒呢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但是主如果恩待我们，让我们从已经成为一个被掳归回在锡安的人，我们要为这些人呢，一方面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也能够归回得到复兴，一方面我们要出去流泪的撒种。请问你是不是一个撒种的人？你有没有在撒种？这里说带种流泪出去的这个动词是现在正在进行时，是不断持续的。你已经是个撒种的人，求主帮助你，帮助我继续撒种，不要停下来。因为在主里面的功啊，不是突然的。他说弟兄们要竭力常常多做主工，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所以你是撒种人，感谢神继续撒种。你没有为主撒种，请问 你预备好没有？你预备好没有？啊，求神光照你。没有人说他年纪太大，只要我们在地上，我们都可以撒种。阿们。感谢主，有一些人是年轻人，哇，那你这个种子很多，你的 potential 很大，求上帝大大使用你。那我们为主，今天在地上我们流泪撒种，将来怎么样？一定欢欢乐乐的能够带禾捆回来。Are you ready?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我们今天有被掳归回的喜乐，我们有得救的喜乐，我们有从最终得释放的喜乐。主啊，你还把一个要啊，真是流泪撒种，将来要欢呼收割的喜乐摆在我们的前头。主，你帮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跟上你圣灵的带领，在这世代能够重建敬拜神那个见证。我们求你使用我们弟兄姐妹，你光照我们，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你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是什么，我们身上有哪些种子我们可以撒出去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愿你兴旺我们衰微。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好叫我们将来不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在天上我们要欢欢喜喜，欢喜快乐，看见我们要带着禾捆带回来到主你的面前来献给你，因为你本是当得的，我们感谢你是配得的，羔羊是配得我们敬拜爱戴跟尊荣的。我们谢谢主，求你圣灵继续动工在我们的心里头。主，让我们不只是听到，让我们做一个行道人。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